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时候我们请蓝牧师来为我们证道。
很高兴今天晚上能够跟大家一起的参加今天晚上的这个福音聚会。那在这里先恭祝各位圣诞蒙恩。我相信在座当中有好几位是今天算是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朋友。那盼望今天晚上我们能够借着思想圣经的这段话，帮助你明白为什么基督徒要庆祝圣诞。那圣诞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圣诞到底跟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只有两节。那这段圣经是记载是整个背景在什么时候呢？那就在这个以色列人就是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的大概是700年前。也就是说距离我们现在大概是2000700年前发生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上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以赛亚他是一个先知的名字，那是以色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先知。那他把上帝启示给他的话语给记录下来，并且来宣告给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聆听。那当然我们先要讲的就是这段圣经的历史背景，讲的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背景。那在大概是2700年前，那整个以色列他们虽然有宗教的这一个活动，他们照样的就是他们有一个圣殿来敬拜上帝，然而呢他们只有在形式上他们表面上的敬虔，但是他们的内心里面实际上已经离开上帝已经很远了，以至于宗教只不过是用来遮盖人黑暗的内心，宗教只是用一种来安慰人内心里面的一种的腐败的一些的行为，但是这个宗教已经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没有产生任何跟公义或者是正义有关的事情。所以当整个宗教败坏的时候呢，当然它不是纯粹只是宗教的问题，在那个年代他们主要的这个宗教的思想也会延伸到他们的生活的情况。那也就是说当他们整个宗教偏离了以后，那我们就看见他们的内心里面也出现了一些的腐败跟不公义的事情，所以在当时的整个社会就面临的一个困难，那就是那些低下层的人他们受到这些不公义的对待，那些掌权的那些做君王的那些做官的他们却滥用职权，也就是用他们自己的这个权柄来压榨那一些基层的人，所以这些基层的人他们得不到一些的公义的伸冤，所以整个社会基本上是一个黑暗跟腐败跟这个痛苦的。所以因此呢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上帝就借着这个先知这个以赛亚就来到他们当中来宣告了这个信息。那这个信息当然主要是要针对当时的这些人，因为他们面对的就是整个社会的痛苦，以及陷入在整个生命的茫然跟空虚跟一个绝望的当中，而且不久的将来可能他们还要面临这一个亡国的这一个危机。所以因此呢上帝借着以赛亚的先知向他们宣告两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是消极的，那第二件事情是积极的。那消极的那一个方面就是指出他们为什么今天他们的社会他们的这一个整个社会会为什么会陷入在整个黑暗里面，人过在一个不道德的生活呢？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犯罪，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离弃了上帝。当他们敬畏上帝的时候，以公平公义来治理的时候呢，那这个国家就复兴起来。那相反的，如果他们只是表面虚假来敬拜上帝，当他们心离弃神的时候，我们看见公义就被遮盖了。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看见那整个社会就出现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的问题。那这是一个方面。那积极的方面呢，就是当然也给他们一个安慰。那这个安慰呢，就是给他们说，你们他们这个遭遇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要告诉他们说他们有一个盼望。那这个盼望就是神要借着那这个预言告诉他们说，神要赐下一个婴儿。那这个婴儿不是一个普通的婴儿，乃是道成肉身，神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也就是说，上帝要在历史当中做了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这个预言讲完了之后，大概700年之后果然应验了。应验在哪里呢？应验在这一个以色列，就在巴勒斯坦的这个伯利恒的这一个野，在那里，我们看见神就赐下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那道成肉身就来到这个世界上了。那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计划。所以因此呢，在这句话的当中，刚才所读的这两节经文当中，让我们看见三个重要的事情。第一个重要的事情呢是什么？那神爱以色列人，也就是说，虽然他们败坏，但是上帝还是爱他们，上帝要将他们挽回过来。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神怎么样爱他们呢？那上帝的爱跟他们并不是一个很远的，也就是说，在口头上我说啊，我爱你，但是实际上我却跟你似乎站得远远的，不是。那第二个方面，上帝怎么样？他要介入在他们的历史的当中，来帮助他，来让他们指向一条那希望之路。那第三个方面呢？上帝也不是单单介入，而且要化解他们的那这一个苦难的问题。所以这是三个方面，就是今天我们在这里那所要思想的。当然，今天我们读到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也许你心中里面会有一个疑问：那以色列的历史跟我有什么关系？以色列跟我不同宗不同族的人，那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更何况那是远在2700年前的巴勒斯坦，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呢，它似乎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缩影。那在属灵上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当人离弃神的时候呢，那不管你什么民族，你都会面对那同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会陷入在一个茫然，陷入在一个虚空，陷入在一个绝望的里面。同样的，今天我们看这个今日那这个处境，那今日的处境也是如此，人已经丧失了这一个生存的意义跟目标。那我想如果你可以做一个实验的话，你今天我们的手机可以录音，那你可以把一个手机，你站在地铁站那里做一个访问，你就问每一个走出来的人，你对他说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敢保证大部分的人给你的答案就是我不知道，我就是每一天早上朝九晚五，我照样工作赚钱，那我们的人生就是短暂几十年在这个地上，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有一天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就是好像进入在一个大机器大齿轮的里面，我们在那里跟着整个世界一直在翻转，每一天做同样的事情，然后我们却不知道意义那到底是什么。我记得很多年前，当我还在印尼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就来找我，她就跟我讲一件事情，她说牧师，她说我的人生很虚空，我到底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什么？她说我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她是做生意的，所以她是开店，她说每天早上我就是早上起来，我一起床我就开店，开店就做生意，到了晚上呢我就关店了，那关店完了之后呢，我就吃了晚餐，冲一个凉，然后就看一个电视，看完了就去睡觉了，那明天早上起来又这样开店，然后晚上又关店，每天就是开店关店开店关店，几十年来都是如此。她说什么？她说人生那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就看见找不到人生的意义。所以当一个人找不到人生的意义的时候，我想这是人类最可怕的一个地方。今天我们的生命最大的危机是什么？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最大的危机，那并不是道德上的问题，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所面对的危机，那不是一个病毒这个传染的一个问题， 那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的危机，那并不是病毒所带来的经济的这一个问题，或者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也不是那这个气候变化的问题，那国与国之间，特别是大国与大国之间的这一个冲突，或者是民粹主义的这个兴起的那这些的问题。我想真正最大的问题就是今天我们人丧失的人生那最这个存在的这个意义跟那这个目标，所以这才是真正的问题的所在。所以当人离弃神的时候，人就不知道自己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要知道人生的意义，我们必须要回到这位造我们的神的面前，所有的答案都必须要回到他的面前。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他所造的。当然今天我们所受到的教育告诉我们说，那我们是这个低等动物慢慢的进化演变而来的。但是亲爱的朋友，那让我们明白，那我们人不是进化而来，人是比动物更加的尊贵，在人的生命的里面是比动物更加尊贵。虽然我们人的这个肉体我们比不上动物，我们跟狮子打架我们肯定输给他，我们跟大象打架我们肯定一定被他踩死的，但是我们里面的那一个尊严，我们里面的那一个思想是可以远远超过大象，远远是可以超过这个狮子的。所以全世界我们看到不管怎么样的一个凶猛的动物，人都可以把它抓来然后放在动物园的里面，所以我们设立动物园。所以你在动物界里面你找不到人园，没有找不到人类园，没有动物把人抓来然后放在他们的所谓的人类园里面给他们去观赏，没有。但是我们在人的世界的里面我们却找到什么？找到动物园。为什么？我们可以把它关起来，我们可以驯服它，我们可以把它关起来然后去观赏去看望。所以但是呢，为什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里面超越他们，所以可见我们不是进化而来，我们乃是上帝所造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怎么知道我们存在的意义跟目的是什么？除非你必须要回到那位造你的主的面前。那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是如此，他们有宗教，但是这个宗教已经失去了意义了。他们虽然表面很敬虔，每一个佳节的时候他们都会带着牛羊来到圣殿的面前去献祭，去宰杀献祭，但是他们的心呢却远远的偏离神。所以宗教就变成来被利用了，利用来做什么呢？利用来遮盖他们里面的邪恶。也就是说可能我做了一些邪恶的事情，然后不用紧，反正我有一个宗教可以寻得那这个赦免的。所以因此呢，这样的一个问题就一直在他们整个社会里面一直不断的翻转，不断的在翻转。那这就是他们的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他们失去了人生的意义跟这个目标。但是当然比这个更可怕的是什么？比失去的意义跟目标更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丧失了危机的警觉性。如果有一个人说我们人生丧失了这个意义跟目标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觉醒起来，我们就会去寻找答案。所以世界上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人在思考，在思考人生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因此他们会思考，他们就会去寻找，他们去找答案。但是更可怕的就是我们一点知觉都没有，所以甚至我们抱着一种乐观的态度，我们以为人性本善，借着人性的问题我们可以解决社会许许多多的问题。我想这是世界上普遍的一种想法，总是以为说我们人性本善，我们可以什么？我们可以靠着我们自己来解决这个社会的甚至是全世界的问题。但是今天事实告诉我们，特别是自从这疫情以来这两年的时间的里面，让我们看到人心里面的黑暗，你看到人性里面的那一种的自私，特别是在疫苗的分发、疫苗的贫富差距这件事情上更加的明显。那就让我们看见就是人性的里面那其实是黑暗的，我们没有办法解决问题。那下一个病毒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怎么能够去掌控这个世界呢？可见人是多么的一个渺小。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因此呢，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 好了，刚才我说过以色列历史就是这个世界历史的一个缩影，那如果我把它再放小一点点的话，那就是来到我们个人，那就是我们个人的一个问题。今天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一个小小的一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的里面也是充满的痛苦的一个世界，我们居住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已经被卷入在这个大齿轮的当中，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压的社会，我们面对着许多社会上的一些家庭的问题，我们的婚姻的问题，以及我们看见这个生活上一些精神疾病的这些问题等等。那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我们就卷入在这个痛苦的里面，但是当我们在这个危机中的时候，我们要做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那当然我们要进一步思考的就是，那我在这样的一个痛苦的一个世界当中，我还有盼望吗？我想圣诞节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答案。每次当我这样想说，人生就好像一条漫长的一条路，每一个人走的这条路都不一样的，有些人可能一辈子他们就走在黑暗的当中找不到光明，但是在基督徒的人生的道路上，我们知道我们有上帝的时候，神好像光那样光照着我们，那让我们能够最终走出来的却是一个光明的，就好像一辆列车进入在一个隧道的里面，看似黑暗，但是最终却是一个光明。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圣诞节在12月，那它似乎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每一年从1月2月一直每一2月3月4月5月6月这样一直走下去，来到12月庆祝圣诞的时候，似乎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人生最后是光明的。我们今天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人生的最后哪是一个充满的一个希望的。所以因此呢，今天我们有什么样的盼望，那圣诞节的意义得提醒我们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今天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要找解决的方法，我们从哪里找方法？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找方法。我们从哪里找解决的方法呢？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身上，从我们的毅力，从我们的斗志，从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聪明去解决问题。但是世界历史自由历史以来，人类一直困扰在这个世界的黑暗、痛苦跟绝望的当中。有在这么多年的历史当中，上帝这个世界上兴起了许多有思想的人，不管是东方，不管是在西方，但是有多少人能够给人类真正指出一条生命的盼望呢？我们如果好好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会发现这些人在怎么样的一个聪明，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最终都是死胡同，我们到最后我们都找不到那这个答案。所以因此一个婴孩从天上降下来的时候，升到世界上来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外来的能力的介入，才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而这个外来的能力，它不是一个相对的能力，而是一个绝对的能力来介入的。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这就是圣经那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上帝的爱。所以上帝对以色列人说什么？第七节说，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那这里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上帝关心那以色列人类的这个苦难。那为什么他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热心？耶和华就是上帝的名字，他说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呢？那这里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上帝跟以色列人有立了一个约，那这个约就必须有一个承诺。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知道圣经有很多的人物，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共有66卷书，我们手中的这本圣经它里面有66卷书。那这66卷书呢，它不是在同一个时候或者是同一个作者来写成的，它是最少有40位不同的作者来写成的，当中有君王， 当中有农夫，当中有渔夫啊，当中有医生，那不同的人他们把它写下来，而且他们不是在同一个时代里面写出来，而他们是活在历史当中的不同的年代。也就是说，从圣经的从创世纪的第一本书到启示录的最后一本书，历经多少年呢？大概1600年。所以在整个历史的当中，你看见上帝兴起了很多人，特别是以色列的这些的民族的这些啊，他们所谓的族长，那这些的他们的祖宗，那上帝曾经跟他的祖宗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跟摩西立了约，跟这个以色列人开国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王叫这个、一个王叫做大卫，也跟他立了一个约。你看见上帝跟人立约，今天你在许多的宗教里面你找不到上神跟人立约的，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上帝跟人立约，那这个约就很重要了。你知道古代的约它必须要做出承诺，那这个承诺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大国跟一个小国立约的时候呢，小国就必须要按时进贡给这个大国，而大国就要给小国提供保护，这个就是约的一个约定承诺的里面。但是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每一次都毁约，他们每一次背离上帝，他们离开上帝，他们要过自己的生活，他们不要上帝来管他们，他们自己要依靠自己，依靠他们的君王，依靠他们自己的能力来面对他们的问题。所以因此呢，他们每一次背约，但是上帝却从来不毁约，上帝从来没有违背这个约。那这个约是很重要的，在基督教的信仰的当中，我们都一直在提到约，特别是当你参加过教会的婚礼的时候，婚礼里面有一个婚约。年轻人来到这里，一对年轻人在这里举行婚礼的时候，那个立约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我们常常对青年人说，在整个婚礼的当中，婚纱礼服不是最重要的，整个婚礼的布置不是最重要的，整个婚礼的排场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就是这两个人在这里立约。他们怎么立约？就是终身，那不管是你生病或者是健康，你贫穷或者是富有，你美貌或者是你姿色，那我都要怎么样？我都要照顾你直到终身。这就是约，不管环境怎么改变，这个约是绝不能够改变。所以基督教的信仰非常看重这个约，这个约的约定，因为你立了约你就不能够毁约。所以今天很多年轻人，我们发现有时候还没有结婚就想要什么，想要离婚了。为什么？他说两个人在一起合得来我们就继续，合不来呢我们就分开。我每次如果听到青年人这么样讲的话，我心里就一直在想说，他还没有结婚就想离婚的，因为如果有合不来就要分，合得来才走下去，那这个约就没有意义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约是很重要的，约的一定下来，不管环境怎么样，你都要守这个约。所以上帝跟人也是如此，他跟以色列立了这个约，那这个约是很神圣的，那不管你怎么背约，他还是守着约。为什么？因为第二个方面，就是因为他爱你，这个就是叫做专爱。所以他说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那这个热心就是一种的专爱，这种的热心就是一种的激情，一种 passion， 那这种专爱在里面。什么叫专爱？就是我跟你定下来，我爱你，我就是不会改变的，不管你怎么样我还是爱你，你贫穷我还是爱你，你生病了我还是爱你，你软弱了，你不完美，我还是爱你。你看见上帝跟人立约就是如此，所以上帝爱他们。上帝很早就已经在圣经当中已经跟他们讲说，特别是在生命记，我读给大家听，他这里提到说耶和华专爱你们。这个专爱就是一个什么样？不改变的，不能够有第三者的一个出现。而且呢，后来他在另外一本书耶利米，透过耶利米的先知说了一句话，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那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跑到两个极端，这个世界是 又看似冷漠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好像又是一个充满爱的世界。我不知道在你的思想里面是不是常常有这种矛盾的想法。每次当我们打开报纸看新闻的时候，你看看这个世界好像又是一个冷漠的世界，然后好像又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世界。当我们提到冷漠的时候，是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很冷漠，那这是一个很自私的世界，这是一个只讲利益之间的自私、这个世界。那特别是在这个疫情这段日子里面更是显得清楚，让我们看得更加的明白。那另外一个方面好像又是充满爱心，爱到什么地步呢？爱到我们什么都爱。我想大家有没有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很多时候人类的爱已经泛滥了。人家说这个世界没有爱心，我说不是没有爱心，有爱，而且是泛滥的爱，什么都爱，而且已经不再分清楚，完全已经没有办法做出智慧的分辨的一种的爱。举个例子，今天如果我们看见许多的国家都在立法保护那一些濒临绝种的这些的动物，如果你杀了这些动物你会坐牢的。你在新加坡，你杀一只条狗，你杀一只猫，你可能就要去法庭见，然后你要去吃牢饭。但是很矛盾的一件事情，就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世界却一直不断的在开放，让人自由堕胎，堕胎却越来越放松，濒临绝种的动物却越来越严谨。你想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请问动物比较重要，还是一个人的生命比较重要？我想我们在座的朋友们，我们都内心里面都可以同意人重要。但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可以允许不断的开放堕胎，而相反的在动物这件事情却法律却越来越严谨呢？你杀人没事，你堕胎没事情，可以自由，你杀了一个条狗一条猫你要坐监牢。那我们就明显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爱已经变成是一个泛滥的爱，一个混乱的爱，一个没有智慧的爱。所以今天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单单爱这个世界，今天这个世界最需要就是真爱。这个真爱从哪里来？从上帝那里而来的。所以圣经我刚才说过了，上帝以永远的爱爱你。他对以色列人这么说，他对你对我也是这么说。你读圣经，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上帝。我们所敬拜的这位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有圣父、圣子跟圣灵，他是同一个神，不是三个神，圣父、圣灵、圣子、圣灵。所以当你在读旧约的时候，你读到上帝的爱，圣经说什么？上帝他要擦去人脸上的眼泪，这样的形容上帝。圣经也说什么？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有一个姐妹，因为有一个朋友、有一个男人一直在追她，爱着她，但是这个女人却不爱她，就拒绝了。所以那一个人就因爱生恨，结果就有一天跑到她的家里，用那个滚水跟她刺她几刀的时候，把她这个人倒下去了，用滚水淋她的脸，结果她整个毁容了。当她毁容的时候，当然那个时候她还没信耶稣。所以当他毁容的时候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呢，医院的护士不敢让他看镜子，把那个镜子就用报纸给遮住，不要给他看到他的脸。但是有一天他无意中他发现原来他自己已经毁容这么严重，他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绝望。不过在这个医院的里面有一个护士，他是基督徒，他跟他为他祷告，他跟他传福音，然后给他圣经，他从圣经就读到一句话了，那句话使到他后来得到释放。那句话很简单的一句话，不过深深让他的内心里面受到感动。那句话里面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 你看见我们的上帝是情感丰富的上帝。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耶稣哭了。耶稣为谁哭啊？耶稣不是为自己哭，耶稣为着世界上的人不悔改而哭。圣经也说，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气来为我们祷告，那是一个非常从情感丰富的一个表达方式。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上帝。为什么？他爱我们，他爱以色列人，他也爱我们每一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圣诞节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第二个方面，如果他只是爱我们，那他离我们很远，那又做什么呢？我在印尼长大的，我的父亲是驾船，在越战时期的时候，有很多越南人，他们就乘船就逃离了，他们在很多人就挤在一艘船的上面，然后船就往各处跑了，逃难。但有些船他们在海上走到最后，油也没有了，水也没有了，食物也没有了，一群的人坐在船上，连躺都没得躺哦，蹲着哦，挤到满满，你要伸你的双脚都没有机会，没有办法的，整艘船就在海上这样飘飘，任由海浪飘，那是很危险的。但很多的国家，当他们来到这个，他们的军舰来到那个地方，因为政治的缘故，他们只能眼睁睁看到他们的船，这些人难民受苦，但他们没有办法靠近他们。所以我父亲，为什么我知道我父亲告诉我的，因为我父亲是当时他们是跟联合国做工的，他们就负责就是驾船把这些难民船呢，就拖着拉到印尼的一个小岛，然后那个小岛就是越南的，当时越南的收他们的那个地方啊，难民营，所以就把他们带到那个地方去。所以眼睁睁虽然看着流泪，想帮他又爱莫能助，因为政治的原因。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上帝不是那样的，我们的上帝爱我们，而且第二个方面，他介入在我们的苦难的里面，介入在我们的苦难。他怎么介入？圣经说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婴孩成为一个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上，就介入在我们人类的历史的里面。我曾经跟一个人传福音，他就问我一个问题啊，说如果上帝是爱，那为什么他允许这个世界充满着苦难呢？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受苦，上帝却没有回应他们呢？我打开圣经告诉他说，上帝不是不理这个世界，上帝理，他怎么理呢？他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为着我们的罪受苦。上帝理不理，不是不理，他不是站着远远看着你受苦，他来到人类的历史，他来这个世界做什么？不是来旅行，他来这个世界是有个目标的，要为着我们的罪而死的，他介入人类的历史。所以他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这句话讲完了之后，大概是700年之后，果然就应验在人类的历史上。所以这个婴孩不是单单为以色列人而生，也为全世界而生。这个婴孩不是单单为全世界而生，也是为着你跟我而生。这个婴孩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进入人类的历史。亲爱的朋友，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都有一个小小世界，我刚才说过，那这个世界只有你知道，没有多少人知道，甚至可能连你的配偶、你的亲人都不知道你内心里面的创伤跟痛苦跟无奈。我们常讲说我认识你，其实我们的认识是很表面的，因为我们的心灵深处，有时候连我的太太、我的丈夫都无法理解，因为我里面有一个只有我知道的一个痛苦的里面。你愿不愿意让你的那个小小的世界让耶稣也进来呢？ 耶稣不是来到这个世界看得见的世界，他也要进入我们的心灵的世界的里面。在喜马拉雅山的山路那里，有附近有很多房子，那这个房子很特别，就是他们没有窗户的。所以有一天当他们去旅行的时候，那些旅客就问导游说，哎，奇怪，那些房子为什么没有窗户的？那导游就说，因为当地的人他们相信什么，相信如果你打开窗，邪恶的恶魔的灵就会进到你的家里面来，所以他们相信这个，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他们建造房屋是没有窗的。所以如果没有窗，你想象那个房子里面的感受是什么，一定很闷又很黑暗，空气一定是很不舒服的。但是呢，有几户他是有窗户的。诶，他导那个旅客就问导游说，诶，那其他的为什么其他有几户是有窗户呢？导游说，因为他们是信耶稣的，因为他们信耶稣，他们就不相信这些东西，他们的房屋就比较特别开窗。亲爱的朋友，你的心灵是不是长期封闭起来，你不开那个窗，你害怕？但是如果你愿意打开这个窗，光就进来了。而且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就是光，我是生命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他不但是介入历史，他要介入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所以盼望你打开你的心门，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我再说，他不是远远的爱你，站在远远的可怜着你，而且爱莫能助，我不能够做什么。不，他爱你，他还靠近你，进入你的生命的里面。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我们今年2021年还没有走完，我们的今年的年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车祸，那是一个很严重的车祸，在丹中巴嘎的那件事情，是吗？那辆车很快咻，然后就撞了，然后就着火了。很可惜，就是把几个很年轻的小伙子几个在车上里面就这样活活被烧死。那个女孩子还记得吗？为了要救她的未婚夫，跑过去。你看过那个视频吗？当她靠近那个火的时候，那是很痛的，她的身体已经着火了。我们看的时候，我们都在紧张。但是他自己怎么样，他不觉得痛，因为他想要救他的未婚夫出来。到最后没有办法，火势太大了，而且还爆炸，后来这个女孩子就严重烧伤了。每次我从这个女孩子的身上就看，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她爱她的丈夫，爱她的未婚夫吗？非常爱，如果不爱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她有能力救他出来吗？他没有能力，真的是爱莫能助。但是我们所信靠的上帝不是，他爱我们，他有办法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把我们给救出来，介入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所以因此第三个方面就很重要，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什么？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就是要化解苦难的问题。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解决人生命的问题。所以这个婴孩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经历了人生人类的痛苦，他最后被人出卖，最后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为的就是要担当我们的罪。他担当我们的罪，他来到这个世界是担当我们的罪。所以圣经你刚才读的那段里面，他说政权就在他肩头上。你想肩头你想到什么呢？肩头你想到就是我们想说，如果一个人他是一家之主，他就是要扛起一家的责任。如果他是一个公司的一个老板，他就要扛起这个公司的责任。如果他是一个组织的领袖，他就要扛起这个组织的责任。 但是耶稣来到世界上，他要扛什么呢？他要扛的就是人类的罪的问题。因为今天我们最大的问题，我刚才说过，不是疫情的问题，不是国际形势的问题，而是罪的问题。罪是一个所有问题的一个根源。我们说解决问题必须要找到根源。我小时候常常跑到这个杂货店去玩，那看到他们当时的米都是用麻袋装的，很大包，50公斤、100公斤，不像现在5公斤、2公斤提的就走了。那个时候是整大包，然后你要买的话，他就哇来啊，这个来称5公斤啊，10公斤，还记得吗？啊，那个大包，那米是怎么拆开的呢？我们这种傻瓜不会的，就拿剪刀在那边一直剪，一直剪，很辛苦。他说，老板就说，哎呀，你不会，来，我跟你讲，有一条线，你注意那条线，你抓到那条线，小小条就在旁边，你拿抓住它，你一拉，整条噔噔噔噔噔噔就开了，还记得吗？你抓到就好了。今天我们这个世界的问题也是如此，有经济的问题，国际冲突的问题，有气候的问题，有罪的问题，有这个病毒的问题，各种各样的精神 的问题，根源在哪里？罪。你抓到这个罪，你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所有的问题就解决了。而且耶稣来就是做这件事，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耶稣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提到，他要生下来，然后要给他取名叫耶稣。耶稣是什么意思？耶稣就是拯救者，他就是羔羊，代替我们而死的那一位来拯救我们。所以他要解决的就是罪的问题。所以每次我就用一点想象，全世界的人罪都可以从他的身上压在他的身上，他都可以当。我常用一点想象，就好像他站在那个地方拿了一个篮子，然后就背在他的肩头上，然后罪呢就好像一粒石头那样，每一个人走过来都可以把它放进去，然后就走了，放进去就走，他可以扛。他不会说扛到一段时间的时候不行了，太重了，不，历代以来多少的人的罪他都能够担当得起。所以圣经说，以赛亚先知也说什么，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上帝使我们众人的罪孽，众人哦，不是你跟我，是所有人，如果你愿意信靠他，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他来当。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的精髓，就是耶稣来的世上就是要解决罪的问题，而且他要赦免我们的过犯，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是洗到干干净净的。我今天跟你谈很多我小时候刚崩的生活，我再讲多一个，这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我们小时候都是刚崩，都是咖啡店，然后有很多咖啡店，乡村的咖啡店，那是很传统的。那个年代大家讲的是信用，然后大家都穷嘛，然后每天就去咖啡店吃一个早餐，两粒鸡蛋，一杯咖啡欧啊，就是一片两片面包，然后我没有钱还哦，记账哦，写在黑板上哦，还记得吗？写在黑板上，那个咖啡店就有一个黑板很大个，就写了哦，当阿告哦，下面就哇什么什么什么就签，今天什么几号你就吃什么两粒鸡蛋，然后有面包、咖啡屋一杯，然后就一直这样写，一直这样写，一直这样下去。好了，到了月头的时候拿薪水啦。拿了薪水了之后，我们就要去咖啡店还钱，还记得吗？去还钱。那去还钱的时候，他就会把那一个月里面你吃的那些所有跟他擦掉了，老板就会把它擦掉。不过擦了之后，常常还有痕迹，擦不够干净。每次我们开玩笑，孩子在玩，哎，你爸爸欠还没还呢，你看还有。他说没有，爸爸已经还了。你不相信，你问老板。然后。老板说他已经还了，不过那个白板上还是有，为什么？擦得不够干净。但是圣经说什么？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过去的一切的罪，不管你做了什么事情，你只要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承认， 耶稣要把我们的罪洗到干干净净，是一点痕迹都没有，一点痕迹都没有，这是圣经所讲的。所以今天我们信耶稣并不是我们比你好，我们今天信耶稣，基督徒信耶稣不是因为比你更可爱，基督徒信耶稣不是比你更良善更公义，不是，我们都是罪人。当我讲罪人的时候，我不是指你，我也是罪人，但是因为我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我对耶稣说，耶稣啊，求你救我，我是一个罪人，求你赦免我的过犯，我从那一天起我信耶稣了。所以因此当我信耶稣的时候，我知道我的罪已经脱落了，以后在我的生命当里面，我就可以真正享受那个平安，罪除去，平安就进来。而且这个平安是什么？刚才叶牧师有提到了，当我们第一首诗歌唱平安夜的时候，平安不是环境哦，没有打仗，没有金融风暴，没有病毒，叫做平安，不是。基督教的平安不是指这个问题，基督教指的平安不是外在的，是内在的。而且这个平安就不管外面怎么样动荡不安，你里面还是什么平安。这个平安，真正的平安是什么？真正的平安就是我们跟上帝和好了。圣经说我们本来跟上帝成为仇敌，我们不喜欢上帝，我们听到上帝的名字我们非常讨厌，我们不要敬拜这位上帝，我们要敬拜自己要的上帝，我们不要敬拜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我们要敬拜一位我自己要去制造出来的神。我跟这个位神隔绝了，就成为敌人。所以这个隔绝，你这个隔绝的时候你就没有平安了，因为你脱离他的时候你怎么会有平安呢？所以今天你怎么和好呢？不是靠你去弥补，不是靠你做什么事情来弥补这个之间的鸿沟，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的。但是今天上帝爱我们，知道你跟我都做不到，所以他差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为你为我而做。所以十字架就是要弥补了我们跟上帝之间的那一个关系，所以这个关系重新建立起来了以后呢，这个叫做平安。所以今天晚上很高兴让我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信息，主要让我们明白信耶稣的重要性。它不是只有跟以色列的关系耶，这是跟你跟我都有关系的。所以上帝爱我们，上帝愿意介入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上帝要为我们化解罪所带来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上帝在历史当中那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历史一个重要的一个记号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盼望今天晚上当你来到这里的时候，你听得明白了，但你的心是否愿意打开？有时候头脑我们明白了，但我们心不一定要愿意打开。我们说从这里到这里，从外在的衡量可能只有很短一尺，但是如果从心灵的世界来看似乎好像很远，那我们可以到达吗？还是可以到达。从这里我们知道了，我们的心打开，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也不是从小就信耶稣的人，我们家里都不是基督徒，我是20多岁遇见车祸以后才相信耶稣基督的。当我第一次向耶稣祷告的时候，我经历了耶稣的平安。我曾经也在这里有分享过，我当我遇到车祸，我躺在国大医院，我的脚已经截肢了，你看到我穿的是义腿。当我躺在病床上的时候，那是我20多岁，我觉得人生完了，很痛苦。但是那个时候教会有一些弟兄姊妹牧师就来 病床旁边跟我传福音，但是我心里不接受。所以那一天晚上的时候我很绝望，那我很想跳楼，但为什么要当我不敢跳，因为国大就五楼耶，跳不死还多了一条腿，那就更麻烦了，然后我就不敢跳。所以不过那天晚上我很痛苦，在半夜凌晨大概两点我就起来祷告，我做一件事情，我就祷告，我说耶稣啊，如果你真的是上帝，真的是神，照他们所讲的，照这些基督徒所讲你是神的话，我说我现在不能够做，我想我求你一件事情，我知道没有办法恢复一条腿，但是呢我起码要的就是平安。当我做了这样一个简单的祷告，说耶稣啊，我相信你，说你把平安给我。那天晚上我祷告完了以后呢，很奇妙，那个晚上就是有一股平安在你内心的里面，就这样的在你内心里面就涌起了一股平安。然后呢三十年就这样过了，今天感谢上帝。所以这就是上帝爱我们。所以每次当我回头去看自己个人的一些的经历的时候，那知道上帝是爱，他介入我的生命的里面，他要化解我生命的问题。所以盼望今天晚上你也打开你的心门，你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我们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今天晚上让我们在这里一起的借着这个聚会来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的同时，我们也非常的高兴我们当中有许多新的朋友。主啊，今天我们领受了这个宝贵的救恩，我们也盼望他们也得到这个宝贵的救恩。过去有人把这个宝贵的救恩传给我们，你透过他们传给我们，今天晚上我们也要借着这个机会传给我们在座的新朋友。求主恩待怜悯，让他们的心打开，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主啊，你爱我们，但你并不是远远的站着看着我们受苦，你乃是愿意介入我们的生命。不但如此，你也愿意为我们化解罪的问题，就是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着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我们满心感谢你，为着我们所领受的这一切，再次的向你献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求，